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里，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8章。这一章的内容是记载保罗离开了雅典，到哥林多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他在哥林多认识一对夫妇，是从罗马到哥林多的。保罗领他们归了主。保罗在哥林多遇到同胞的反对和攻击，他们更把保罗拉到公会要控告他，但是负责审判的官加流却不愿意处理有关宗教的事务。后来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并安提阿，向教会报告他第二次布道的情况。作者路加在第18章的最后一段介绍了一个人给读者认识，他就是亚波罗。亚基拉夫妇带领他认识主，之后亚波罗便到亚该亚去探访在希腊的那些教会，并向他们传扬主是弥赛亚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9章。保罗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布道的行程，并且准备第三次的行程。在这一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再到他曾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到过的一些地方，之后他就在以弗所有2年之久的时间，每天在推拿奴的学房讲道。后来保罗受到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在这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9章第1、2节的经文。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在第二次布道回城的时候，保罗曾经到过以弗所，他告诉那里的人，他会再到以弗所，要是神准许他的话。这次他果然来到了以弗所。在他之前，亚波罗曾在这里传道， 但是他所传的只是约翰的洗礼，所以以弗所的人只听过约翰洗礼的信息。保罗问他们信的时候是否得着圣灵，他们回答保罗说从来没有听过有圣灵这回事。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三节，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这些人虽然受了洗，可是还没有得救，他们没有得着圣灵的充满，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当人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就接着圣灵重生，并且住在圣灵里面，也受了圣灵的印记。保罗知道这些人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便向他们解释接着信靠主而得救的道理。这些人的反应是愿意接受保罗向他们所传的道。接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约翰的洗礼乃是悔改的洗礼，为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做准备。他们并没有因亚波罗所传的道而得救，因他自己也不认识主。接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六节第七节的经文。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这些人竟然能说方言，他们用方言来传福音。以弗所城住了很多说各种不同言语的人，现在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言来向全城的人传讲有关基督的福音。这里说有十二个人说方言去传福音。哥林多是保罗重要的工厂，而以弗所却是另一个更大的工厂。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必须离开会堂，因为很多人攻击他，于是他便将传福音的基地迁移到推拿奴的学房。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我猜想保罗是租用了这个地方，每天在某个时间向人传讲神的话。这种的情况足足维持了两年之久，结果亚细亚整个区域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得以听到主的福音。从保罗所用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了解神的话是怎样传开的。那些人听信了主的道之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就建立教会。保罗虽然只停留在推拿奴的学房，但福音却因此传开了。那时候哥林多人想请保罗到他们那里去，保罗就写信回复他们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留在以弗所， 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七到九节的话。因着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因此被建立起来，所以以弗所确实是保罗最大的工厂。接下去我们来看十一节和十二节的经文。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奇事在希腊原文意思是充满能力的行为，保罗得着神所赐的力量，并且行使使徒的恩赐。以弗所是宗教的中心，在这里有著名的庙宇，他们所拜的当然是一些假神偶像，所以神赐保罗特别的能力，能够行非常的奇事。让我们再一次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二节的话语，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里所提到的手巾和围裙是指工作的时候所用的东西。不要忘记，保罗是一个做帐篷的工人，那时候天气很暖，当他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流很多的汗，所以他就会用手巾或者是围裙来擦汗。保罗竟然用这些的布巾来医治那些害病的人，真是十分的奇妙。在这个地方正是盛行一种神秘的宗教，他们强调必须用白色的衣物，所用的一定要是洁白的干净的。神却是使保罗借一些肮脏的布和手巾来医治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保罗医治害病的人，正好显明他得着了特别的能力。保罗所用的只是一些小小的布巾，神借着这件事来责备那些异教徒。那时候只要他们拿起这些肮脏的布，病就得着医治，恶鬼也离开他们走了。请看第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有些人看见保罗行神迹也模仿他，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下面我们接着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四、十五两节的圣经。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像学校保罗行奇事的人竟然是犹太人的祭司。原来恶鬼也知道耶稣是谁。不错，他们虽然认识主，却不愿意听从和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第十六节，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吃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想学保罗把鬼赶出去，可是结果却是令他们十分尴尬，因为他们不但没能把恶鬼赶出去，反而被恶鬼附在身上，并且受了伤。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密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因着这事，主耶稣的名就传开了，全城的人都听说这事。以弗所是一个大城，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震惊。请继续来看第十八节跟十九节的经文。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城里面的人有很多人相信并且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还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十分难得的。更难得的是以前那些行邪术的人竟然把所收藏的书籍拿出来烧掉，这表示他们彻底的对付罪，不再继续行邪术欺骗人了。每一个悔改信靠主耶稣的人都应该用行动来表明他们真心归向主。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20跟21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事完了，路加这样说，这是表示保罗决意要到罗马去。不过很奇妙的，并没有按照他所计划的去到罗马。下面我们继续来读第22节的经文。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停在亚细亚。在这个时候，保罗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信徒，负责送信去的是提摩太和以拉都。这一封信虽然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但是马其顿的信徒包括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人并亚该亚教会，就是包括雅典和哥林多的信徒，都可以读这一封信。保罗在信上提到以弗所的门为他大开了，不过他却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是从撒旦来的，因为以弗所是异教徒的中心，他们敬拜的都是偶像假神。接着我们来看第23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这道就是指着基督教，不过当时这个名词还没有被采用，所以就用这道来代替。接着我们来看第24节，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雅典米庙是一个十分大的庙宇，同时也是买卖的中心，正如今天的银行一样。这个庙被列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是希腊最大的庙宇。他们在这里进行买卖银像，这是十分庞大的生意，而保罗所传的道却影响了他们。接着我们来看第25节，到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 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迪米丢出卖银像的生意本来做得很顺利，但忽然被保罗破坏，于是他便利用那些银匠来引起骚乱，对抗保罗。下面我们来看第28到30节的经文。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历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他们在城里到处游行，大声呼喊，这些人要对付保罗，甚至于想把他杀掉。保罗以前在路斯德也有过这种的经历，就是被那里的人用石头打他。下面接着我们来看第31节的经文。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这些人是政治和宗教的官员，他们劝保罗不要跟那些人对抗，这样做十分的危险，也十分的不明智。接下去我们看32节到34节的经文。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如此约有两小时。亚历山大是信徒，跟保罗在一起，他想为保罗说话，可是群众却不让任何人说话，他们只管在喊叫。这种群体的行动当中，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行动的目的。接下去我们看35节36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城里的书记告诉这些人，他们把事情弄得太大了，他想安抚群众，使他们的情绪平静下来。接下去我们来看37、38两节的经文。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要是群众认为保罗犯了错，就应该按照正途去处理，他们大可以到法庭控告保罗，而不应该引起骚乱。最后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9章第39节到41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其实群众可以因为引起骚乱而被控告，经过书记这样一说，人群就散去了。是的，这些人很多是盲从附和的， 他们被提醒之后，就不打算把事情闹大了，于是他们都各自回家去。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他离开以弗所要到马其顿去。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20章，请各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我们好在主的真道上更多的学习，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在真理上有根有基。如果听众朋友在你的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是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祷，我常常抽出时间来为听众朋友们祷告。你们所要求我祷告的事，我把它一样一样的列出来，常常在主的面前为你们代求。所以只管写信来，有什么样代祷的事请你告诉我，我会为你祷告的。另外或者你有什么样真理的领受，或者有生活的见证要跟我一起分享，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